开始吧。
我看他还在调什么东西，怎么样？可以吗？可以了。这些卡怎么放下去？可以。我们开始之前有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立位记啊，求你啊与我们同在，能够祝福今天的交通，主啊，让我们越过这个字句，我们能够进入到啊实际的啊这个属灵的敬拜跟侍奉当中啊，主啊，让我们透过这些立位记，主啊，你能够看到我们怎么样来侍奉你啊，我们求主祝福今天的交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那我们这两周读的这个立位记哈，其实关于这个立位记就是有个调侃啊，说到出得了埃及进不了迦南啊，就是说我们读了这个出埃及记就一直卡在了这个立位记啊，然后立位记很不容易读的原因啊，我们知道一个就是感觉很无聊啊，因为在这创世纪、出埃及记有很多的故事啊，但是立位记当中几乎没有什么故事啊，主力学都没有办法从其中挑出一些很好的这个情节，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有这卷书啊。那另外内容就很陌生啊，因为这跟我们的文化背景都很不一样啊。那我们就是想，我们现在生活在21世纪，这些祭祀的条例跟我们的工作生活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啊？所以首先我们要端正这个态度，我们知道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要不然你会觉得说，这卷书读起来很枯燥啊。那立位记里面的很多条例啊，我们都可以一个图表啊来简洁的表达出来。那我这一次那个查经用的这种幻灯片是 Bible Point Net 这里选下来的啊，所以我一开始带领查经就已经声明了这个资料的来源啊，所以这不算侵权啊。那我根据每天的这个读经内容，会有一点一点的这个修改啊。那我们先有一个简介啊，首先是这个书名。那么这本书的书名《利未记》，它不是本书原有的这个名称啊，而是那个当时这个希腊文其实是译本啊，它按照本书的内容起的名称。啊，顾名思义，就本书，但很多提到有关祭祀的事宜，而祭祀是由利未人担任的。啊，那其实我们你看利未记读到现在，还没有读到利未这两个字，啊，它其实一直到23章才讲到一点点利未人在城中的产业，啊，所以这本书的这个希伯来文名称，它是按照本书首节的第一个字来称呼的，意思就是神呼召的这个意思。啊，我们看到第一节就说到神在会幕中呼叫摩西，要他将这个神的吩咐转告全体以色列人啊，使他们都能认识并遵行律法，这是本书中最主要的这个教训。那么作者当然一般公认就是摩西了啊，因为本书中一直提到你小于以色列人，耶和华小于摩西以色列人等等。那写作的这个时间跟地点哈，我们看到是上一次在就是讲到那个就是出埃及记的最后啊，他讲到在第二年的正月一日，然后会幕建立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开始到下一卷书的民数记，是在他讲到说是在2月20日他们离开西乃旷野，所以从这里来看呢，时间大概就是一个多月啊，然后地点就是在西乃旷野。那么看到他跟出埃及记的这个连接，出埃及记讲到救赎，利未记就讲到圣洁，这是他的一个关键字。那出埃及记神在西乃山上的说话，那到利未记神就已经转到会幕里了。出埃及记是以色列人蒙救赎成为神的子民，那么到利未记他要来侍奉神，那侍奉神的时候呢，必须要借着献祭跟自己维持跟神之间新的一个关系啊。那么看到他的这个要节啊，一个要节就是啊11章45节，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它的要旨是圣洁。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这是另外一个要旨，是赎罪。 那利未记整个的一个主旨要义啊，就是神亲自呼召他所救赎的一个子民，叫他们来亲近他自己。那么神，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人要亲近他也必须是要圣洁的，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亲近神。那么由于人是有罪的，所以必须不断的由祭司来献祭，取用祭牲的血才能赎罪，成为圣洁的人蒙神悦纳。那所以写这本书的一个动机啊，就是教导神的选民，使他们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符合神的要求成为圣洁。那另外呢，就是要如何过圣洁的生活，与世俗有分别，成为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前面就会学习他去神向摩西向以色列人去传授献祭的制度律法的条例，所以是以色列百姓一方面是认识对付罪有圣洁的地位，那另一方面呢，去认识遵守这些礼仪的规条，才能有所分别，他是过圣洁的生活啊，一个是圣洁的地位，一个是圣洁的生活。那对我们这个新约的信徒来说啊，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我们是有个君尊的祭司的地位啊，所以我们侍奉蒙神喜悦，我们就必须要读这个利未记。然后我们是跟众圣徒一同是成为圣洁的一个国度啊，所以我们必须从世俗中圣别出来啊，然后维持分别为圣的这个地位啊，所以我们也必须要了解这本书。那这首先就是我们要一个端正的态度来学这卷书利未记。那这卷书就很多都是讲到耶和华晓谕摩西等等啊，就是很多都是神他自己的话语，当然也很多记载律法上面的这个条例跟规条。那这本书也是很多讲到了这个预表基督啊，虽然旧约的以色列百姓他可能不知道这律法它的意思到底是怎么样啊，但是我们现在读的时候呢，就能够知道很多都是预表基督他的一些特性一些特征，我们读的时候必须要提到这一些啊。那另外也是表明啊救赎各方面的这个意义啊，让我们对神安排的救恩有很详细的认识啊。所以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希伯来书啊，也是他可以对利未记有一些这个解释等等啊。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啊，我们就是接下来这个是我们其中选用的一个大纲吧啊，就是黄家乐弟兄的这个大纲啊，我们前两周是1到14章啊，1到10章是讲到五种祭跟献祭的一个条例啊，然后接下去呢是有一些洁净的这个条例，就是一个是圣洁的地位，一个是圣洁的生活。那么我们讲过利未记原来的这个名字，它就是神呼召啊，在利未记一开始呢，他就讲到说啊，神呼召摩西去呼召摩西。那神呼召人做什么呢？在建造会幕的时候，神就启示他，就是说又当为我造圣所，可以使我住在他们中间。所以神借着会幕住在人的中间，就是要与人亲近啊，也是要让人来亲近他。但是不是说神呼召了我们人就可以大摇大摆的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有罪的啊，所以利未记其实就是关于神呼召人到他的面了。那么人怎么到他那边来，或者说人怎么活在他的面前，怎么样把神的心里来活出来，那这个就是利未记要呼召人带出来的结果啊。那么我们在前两周学习五种祭以及他的献祭条例之后呢，给大家一个表格哈，就是说总结五种祭的这个特点啊，就是一个是特点，另外是预表基督以及在信徒上面的这个应用啊。因为利未记它是在旧约的日子，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寻求悦纳的这个指导，实际上就是神在预表当中向人去启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所事还有所作，就给人指明神的儿子基督其实就是我们恢复进到神前面的这个心意的一条路。所以可以说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恢复到神永远的计划当中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神的一个计划啊，看到我们今天所享用的这个救恩啊，所以我们读起来才会有滋味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注意到预表基督以及信徒的这个应用这些方面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讲到说这几种祭哪些是归给神的，哪些是归给祭司的，哪些是归给 献祭的百姓啊，这样子呢我们也比较容易记住。所以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就是啊一些比较重要的表格，我们可以啊就是边读可以边拿来参考啊。啊，我们先看一下燔祭。好，我们啊这里的流程图哈，一方面它是有流程图，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就会结合一些它的属灵的这个含义去写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刚才说过利未记主要内容有两点啊，一个就是神呼召人来亲近他，另外一个就是神解决人亲近他的一切的这个难处。所以他一开始就说出神的这个心愿跟人的需要。而神的心愿当然是人要到他那边去，但是人的需要就除掉一切跟神中间的一个阻隔啊。所以利未记一开始他就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这第二节。所以一开始神就要人去到他面前去献这个供物。那这些供物呢啊，就是指着我们下面要学到的这五种祭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五种祭实际上就是神给人指出人要在神面前要解决这难处的这个出路，预表中其实就是这个基督啊。那我们真的看到说在救恩还没有显明的时候，人到神面前去这个程序非常的复杂啊，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五个祭其实就指明就是那个基督啊，因为都是基督的所事跟所做啊。所以我们真的就会体会到希伯来书就说到律法乃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啊，所以现在实体就基督已经来了啊。所以我们就是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要回到犹太人当中去明白他们当时是怎么处理敬拜跟侍奉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他们的条例里面去寻求在新约的实际啊。那么这个燔祭我们可能会多讲一点这个燔祭啊。第三到第四节讲到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啊，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所以我们看到燔祭非常明显的看到啊，是一个人来寻求神悦纳的这个祭啊。但燔祭里面虽然有提到赎罪的问题啊，但他并不是提到很具体的这个罪啊，不是啊，其实讲到那个很直接很具体的对付人的罪，后面我们会讲到就是罪的痕迹。那这个意思呢是叫把人的罪赎出来，使人能够毫无瑕疵的站在神的面前，就蒙神的悦纳啊。所以我们看到燔祭的意义就是寻求神的悦纳啊。那如果放在新约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就是我们把自己全然奉献给神，承认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把毫无保留把自己交给神，这个就是燔祭啊。我们就是啊，最印象很熟的就是罗马书的十二章这个活祭啊，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那个祭，就是说到我们在神面前完全的一个奉献，因为我们是把自己的身体完全献上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那一开始献祭的人就把他的这个祭物就带到会幕的门口啊。那在他交给祭司之前，他有个动作就是按手啊。那在这个献祭的事情上，按手它是表示一个联合啊，这里不是按手，不是其他的像祝福啦，也不是交通，它只是联合，说出一个联合的事实，就是说这个人跟祭牲就联合成为一个人。那经过按手了以后呢，这个祭牲所经历的就是这个人所经历的啊，这个祭牲所接受的就是这个人所接受的啊。所以就是说当神悦纳这个祭牲，就表示说神也悦纳这个人，这就很像我们信主的一个经历啊。我们可能像新约对这个就更了解一些啊，就像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见着信，就好像当时呢，我们就把像这个人按手在祭牲的这个头上啊，原来是我们啊要接受这个审判啊。那么现在因为我们与主联合了，那么主耶稣他为我们承担了罪啊，所以啊神就不在我们身上追讨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与他联合的一个结果。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祭物哈，那个祭物我们看了图片当中啊，可以说所有的祭物都是在预表神那个儿子啊，预表他的所事跟所作啊。这里讲到这个公牛跟公绵羊或者公山羊啊，这都是可以说就是一岁的，而且是没有残疾的啊，这都是带出啊一个公的就是儿子的这个名分啊，没有残疾就是说到他绝对的完全 啊，或者我们用圣经新约的话来说，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能够很清楚看见我们的主就是神的羔羊，就是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玷污等类的病，所以他能做我们很完全的代替，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功的这个救赎啊，就能够把我们全部都带过去啊，这个寄生是神所悦纳的啊。然后我们要注意看一下哈，这个是谁来杀这个寄生啊？第六节讲到说啊，那个人要剥去燔祭牲的这个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啊。我们看到是不是祭司哈，而是献祭的这个人是下手去杀这个寄生，好像表明说他在那里杀神的儿子一样啊。这个就是我们啊看到啊，如果不是主钉十字架，那就是我们被钉十字架啊。现在啊，如果不是我们这个罪人，我们的主就不会被钉十字架啊。那可以说这个就是好像说主是因为我们的罪啊，使得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啊。我们要有这个体会啊。那剥皮呢，就是说到我们这些罪人呢，就把我们主的这个荣耀给剥夺了。切块呢，就是被破碎啊，失去了他的这个完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血的处理啊。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到说，借着耶稣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领我们到施恩座前啊。我们看到这个血呢，就是保证。希伯来书他一直的讲到说，我们的主是一次献上自己就完成啊，完全赎罪的这个工作。当然不像在旧约里面啊，每年都要献一样的祭物啊，并且在祭司在献祭的时候还要先为自己的罪来献赎罪祭。那我们的主呢，是一次流血就带出赎罪的恩典啊，我们就感谢主，这是主的宝血的功效。那最后我们看到是完全烧在坛上啊。但一方面我们是看到主为我们所做的是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那另外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说一个寻求神喜悦的人，我们也必须学习像主一样不保留自己，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啊，就是整个放在神的手中啊，这是他的属灵的含义。那这里提到几种寄生啊，牛这里是预表基督在神面前忍耐劳苦啊，非常的忠心的一个仆人。那么羊呢，是说到基督这个啊柔顺跟善良毫无保留的一个顺服。那还有一个就是鸟啊，鸟它是属天的一个动物啊，同时呢也是预表基督为我们成为一个卑贱贫穷的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斑鸠啦，或者说楚歌，它都是穷人的寄生。那可以说鸟也是主钉十字架的一个启示啊。我们看到这个把鸟这样撕开，鸟的脚垂下来啊，翅膀向两边张开，鸟的头被揪断了下垂啊，就好像一个人就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形象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祭物都是说到主把他自己交出来啊，我们就毫无保留是被神给悦纳啊。所以可以说这三种寄生啊，虽然可能他们在人当中的价值不太一样，但是蒙神悦纳的果效它应该都是一样的啊，不会说因为你献的是牛啊悦纳就大一点，或者说你献的是鸟悦纳就少一点啊。其实这寄生是预表蒙神悦纳的啊，而且你必须要顺服神的这个指示啊，你不能说诶、哎、我现在可能钱多一点，我想啊献一头狮子啊，因为狮子的价值比较高啊，所以是不是更蒙神悦纳啊，其实不是的哈、啊、神啊只是看重人怎么样去顺服他啊。那你也可能不能说虽然我很有钱啊，但是我不想花钱，我能不能说既然鸟能够解决问题，我每一次就拿鸟去了就可以了，这也不行啊。因为如果你做的不甘心，做的不情愿，那么你还不如不要做，因为做了等于没有做啊。所以我们不仅仅只看到这些条例好像是个框框条条，我想钻空子钻漏洞啊，而是通过这些条例看到啊神给我们是怎么样能够在他面前去蒙悦纳啊。好，我们开始看第二个祭啊，素祭。那第二个祭素祭呢，我们看到这个词啊，原来当然这个词在英文当中它没有素的这个字啊，中文当中呢它是跟啊其他的四个祭来比较。其他四个祭我们把它叫血祭，因为它那四个祭是动物是有流血的啊，但是就这个素祭它是植物啊，它没有流血叫素祭。 但这个速记呢它不可以单独献啊，献速记的时候仍然是跟血记一起献的啊。我们后面读到利未记23章12节还会讲到它。那我们速记是讲到说这个是用法子来说的啊。我们刚才说燔祭它是人来到神的面前是寻求神的悦纳啊，但人就不会被定罪啊，或者说就是得救了啊，但是在神面前还没有解决问题，他还必须要怎么样呢？要圣洁没有瑕疵啊，就像希伯来书我们说过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啊。所以神救赎我们不仅仅是给我们个赎罪的恩典，也是给我们一个成圣的恩典啊。所以速记就是说到人在神面前应该怎么样的工作和生活，在神面前应该是完全的成圣，没有任何的玷污啊。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说新约的话来说，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圣洁。那么速记的这就是形态啊，每一个形态呢就表明说基督的某一个方面。第一个形态就是细面啊，就是说到我们的主非常的柔细啊。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啊细面当他供应人的时候啊，你看到他是啊，这是三种形态啊。然后细面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很完整的一粒麦子，你要把它给磨到粉碎，然后呢你还必须把它给筛出来啊，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的主他要经过这个试验，他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这个磨难磨练啊。像希伯来书讲到我们的主啊，他跟我们完全啊一样的，只是他没有犯罪啊，所以我们这个元帅呢因受的苦难就显得完全啊。这个是细面所预表的基督的一个方面。然后用细面来做速记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加上其他的一些事物，一个是油啊，但我们知道油它就是圣灵的一个记号啊。主耶稣虽然他是活在肉身里面，但是他却有活在灵的里面，他一切都是根据灵的管理啊。主耶稣他说啊，我不是是说我自己想要说的话，我乃是说父神所要我说的话啊。我若不是看见父所要做的，我什么都不能做啊。所以可以说我们的工作生活也要被圣灵浸透，被圣灵充满。那么乳香它是一种树脂了哈，乳香那它燃烧的时候这香味就出来了啊，所以这个香指的是我们工作跟生活都要带着这个祷告啊。那这个素祭呢啊，细面跟燔祭不太一样的地方，就燔祭呢它献上的时候它必须要完全的烧掉啊，就是说要完全的悦纳，但细面呢只是从你带过来的就拿出一小把来就够了啊，作为素祭烧在坛上作为纪念啊。那可以说这个一点点呢也叫我们在神面前就蒙完全的纪念。那素祭所剩下的部分呢就归给亚伦跟他的子孙啊，特别我们后面会提到说这种是叫至圣的啊，至圣的就是说啊我们的主呢会使人成圣啊，所以我们都称为这个圣徒啊。我们看第二种了，第二种的这个素祭呢它就有了一些加工了哈，有些在炉里面烤呢，有些是在铁熬上面，有些是用油来抹等等啊。那么这几种方法来做成素祭，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个过程，就是经过火啊，他们经过高温，经过高压，经过环境的磨难跟破碎啊。这个我们就是说它是十字架的这个经历啊。那同样他们有加上一些油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是圣灵。那特别的这里的饼呢是无酵饼啊，酵在圣经里面它都是罪的记号，所以在素记里面呢它是没有酵的，它都是无酵饼啊。第三种呢是出熟之物，就是禾穗子啊。那么出熟呢就是死而复活啊，当我们看到这个出熟的麦子的时候呢，穗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复活的事实啊。所以说到说这个复活的生命是个不朽坏的生命，也是一个很真正的胜过死亡的生命啊。所以我们注意到第一类的素祭细面，主是细面啊，非常的柔细，非常的完全啊。第二类素祭讲到饼，讲到主的经历啊，它完全是在磨练当中被成全的啊。那第三种呢就出熟的穗子，就表明因为复活的主啊，复活的生命就成为我们工作跟生活的一个基础啊。然后在素祭里面呢不可有酵啊，酵就是罪的这个记号，素祭当中没有酵啊。蜜呢它是天然里面的这个美物啊，或者说让人感觉很满足的，就象征世界上面的这个宴乐啊。所以外面好像说令人满足， 但是不能叫人进入到神的丰富里面去。所以这两个东西呢，你不能拿到坛上去烧啊。但是呢，另外一种就是素祭，它必须要配盐和馅啊，因为啊，盐我们知道它的功能就是使食物更加的鲜美美味。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种就是保存食物不会变坏的作用。所以讲到这个立约的这个盐呢，就是说到说神跟百姓的这个约，它是永远的，是真是信实的啊。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哈、啊，经过这个素祭给我们有一个蒙悦纳的实际啊，可以在神面前就能够活出他的所要的生活啊，这是素祭。好，第三个我们看一下平安祭。平安祭在中文的小字里面，他说平安祭叫做酬恩祭啊，就是一个感恩的一个祭啊，就是我们好像说啊，我们享用了神的恩典啊，我们就有一个反应哈、啊，我们也要啊向神来表示感恩，我们要献祭啊。当然我们有时候会想到说啊，我们感恩就是感恩了，为什么还要去借着献祭来做呢？啊，所以这开始就让我们看到说，神也是要借着祭物来显明人向神的感恩啊，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其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要献上自己为我们成就了这个和平，成就了平安啊，所以我们不再做神的仇敌，我们也不再，神也不再定我们的罪，我们跟神中间就有了一个和睦的关系啊，所以叫 fellowship offering。 然后我们后面啊讲到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看，就会看到说这有三种类型的这个平安祭啊。感恩祭呢，就是感恩神在某件事上施恩啊，例如我们啊经常讲到这个啊感恩聚会的时候啊，讲到有些啊弟兄姐妹啊生病得医治啦，或者说去哪里呢啊可能历险啊平安的回来啦，或者脱离一些困境啦，或者说啊考试工作等等，有任何值得感恩的事情，我们都可以为啊献上感恩啊。那啊就是得到的这个恩典就向神献上感恩。那另外一个就是许愿啊，在事情发生之前，事情发生之后呢，神按照我们所提出的这个啊要求或者愿望，他给我们这个怜悯啊，所以我们也向神献上感恩。那第三种是甘心的献啊，甘心的献呢啊，这个就是他可能没有特别啊接受神的恩典，他也可能是没有特别向神求过什么恩典啊，虽然可能没有非常具体的恩典的事实，但是他认识到神就是恩典的源头，他是神是施恩的主，就是我蒙恩的根据，所以他纯粹出于甘心的自愿来献的这个祭啊。让我们再看一下啊平安祭的这些的特点啊。那平安祭啊，在燔祭当中呢，这祭牲呢它就是只是公的，但是在平安祭当中呢，祭牲有公有母啊，可以说这是啊生命生活上的一个供应。然后燔祭的祭牲是整个烧在坛上，平安祭呢就是烧脂油加上两个腰子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腰子呢是维持人活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啊，所以这是认识的人的生命，人的气息都是存留，都是在乎神，承认神完全掌管人的生命。那脂油是牲畜体内最肥美最上好的部分啊。我们现在人其实很少吃脂油了哈，以前没得吃的时候，脂油其实是最香的这个部分啊。当然这个脂油它不是所有体内的这个脂油，它就是腰子上跟肝上的啊。如果这个动物的脂油太少，那就非常瘦弱啊，所以脂油可以说就是寄生最肥美的这个根源啊。那么它要烧在坛上供神来享用啊。还有个特点呢，是平安祭是唯一可以让献祭者享用祭物的祭啊，其他的那个祭呢啊，要么就烧掉了，要么就给祭司了，但是平安祭呢就是一个 fellowship， 就是大家可以交通的这个意思啊。我们看一下自由的这个照片，这肉店都可以看得到。那特别提到一个肥尾巴，我们平时很少看到这种这么肥的这个绵羊啊，肥尾巴啊。这个我们在第七章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可以倒上来看哈、啊。第七章这里讲到平安祭到底是怎么去献祭啊，因为前面我们是只是讲到一个静态的这个图片，但后面会我们会讲到这平安祭到底是怎么献啊，我们在这里就直接的说了啊。这特别提到一个就是 有教的饼。我们看到其实在就是在数集当就是在这个献祭当中呢，之间这个教呢，它绝大部分它是讲教是指的罪来说的那么其实只有两处地方会讲到有教的饼，一处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另外一处就是五旬节的献祭要献两个有教的饼那这个有教的饼呢，基本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出人在神面前原来是不配的就是这是我们这些蒙恩，这里不是指到主因为这个有教的饼的本身就是搭配到祭的里面，带到神的面前这也就提一下为什么有个有教的饼那另外一个平安祭的肉呢，要在献祭的当天来吃嘛。这里可以说到就是神的恩典是常常的新鲜。那还有呢，讲到说这些洁净的人是都可以吃的其他的祭牲的肉可能只能给祭司吃，但是平安祭牲的肉呢，凡是洁净的人他都可以吃所以真的是神的恩典，他就是给所有蒙恩的人不是说只给那些特别选出来的这个人那这个是平安祭有些我们把第七章后面就调上来讲但就是哪些是能吃，哪些是不能吃的，就这一些那讲到这个赎罪祭那么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其实可以稍微合并起来讲因为在第七章第七节说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那么之所以两个祭是一个条例，那又分成两个祭，它并不是说好像一个重一个轻一样因为我们看到书里面呢，它没有提到人犯了什么罪非常具体的罪，但是在赎愆祭的这个时候呢，就看到一个犯罪的每一个事实呢，都很清楚给指出来是什么罪什么罪那赎罪祭呢，它只是好像给你一个概念，就是说你犯了罪那我们如果用主给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来说呢，我们可以说赎罪祭呢是赎生活上的生命上的这个罪，赎愆祭呢是赎生活上的这罪，赎罪祭呢就是对付我们的罪性，那赎愆祭呢是对付我们的这个罪行因为罪性跟罪行它就是罪的表里的这个两面我们对付罪性要对付罪行，所以大概我们就这样子解释，就是说当我们认识信主之前的这个罪呢，他替我们解决这个好像就是赎罪祭。那么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呢，偶然被过犯所胜，神又给我们这个补救，这个就是赎愆祭一个是生命上的，一个是生活上的那另外还想提一下的就是这里有一些不同的赎罪祭跟赎愆祭不同的这个方法有一些看法他认为是第四章讲到赎罪祭，那第五章开始讲到赎愆祭。那么另外一种看法呢，他是把第五章的一到十三节归成赎罪祭，十四节开始才算作赎愆祭那么这是因为有些弟兄姐妹私下有跟我交通所以有这些不同的这个看法，所以我在这里就多提几句参考一下那当然首先就是划分这两种祭，它不一定很严格的按照每一章比如说赎愆祭呢，它就是大家都同意说不是停在第五章，而是一直划到第六章的第七节。那一些不同的解释，比如说祈祷本祈祷本呢，他就认为说那个是就是五章一到十三节它是划分成赎罪祭因为他认为说这里虽然用到了赎愆祭这个词，它指的都是赔偿的祭物所以十四到十九节才是正式的赎愆祭，这是祈祷本的一个看法。那么圣经的经读本呢，他也是认为一到十三节它是需要献赎罪祭的情况，它是第四章的这个延续因为一到十三节他讲到的一些赎罪祭的情况我们看到一个是他作为证人他没有诚实的去叙述去欺骗别人，第二个是无意中触摸到不洁之物成为不洁净，第三个是冒失起誓等等。那还有是丁良才的注解呢，他也是认为第五章的一到十三节这也是属论那个赎罪祭也是属于第四章的部分虽然有些地方他用的是愆这个字但是这个愆呢 它实际上仍然现在还是赎罪祭，因为它的本身这个祭它就是叫赎罪祭。那另外这个祭牲呢，也是赎罪祭的这个祭牲，就是公绵羊啊。那我们在这里就简单提一下哈，就是不同的这个看法了啊，大家都可以过后可以继续讨论了哈。那我们就特别说一下，就是这个赎罪祭它就是彻底的除掉这个罪。所以关于赎罪祭，我们就看到说有一些条例指明说，就是全体的罪去怎么样去处理，然后做领袖的这个罪又怎么样去处理，一般的百姓又怎么样去处理等等啊。那当然这看起来是有一些差别啦啊，但是并不是说这个是罪的这个程度大小的这个差别，而是说罪所产生的这个影响的大小的差别啊。如果你这个罪所带出的影响非常大，是全体的啊，就像这里说到的祭司或者是全会众啊，这个罪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范围，那么神叫他们怎么处理。那么另外一些呢，可能是个人性的啊，神也看让他们看怎么处理。但不管怎么样呢，罪一定要在神面前去赎出来。所以我们首先看一下哈，他这个一个是祭牲，当然是很重要，像祭司跟全会众他用的是公牛犊，那特别的我们就先讲到祭牲的血啊。在利未记第17章第10节讲到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者说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如果吃什么血，神必向吃血的那个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当中啊。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啊。所以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啊。希伯来书也讲到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各种的这个罪，它的那个各种的这个祭，他的血应该是怎么来处理啊？我们看一下哈，在这个祭司跟全会众，他的是比较严重一些哈，还有经过淌血、抹血跟倒血这几个过程啊。下面这些图，我想大家在出埃及记会幕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的这个概念啊，没有全部写出来哈。那淌血这里呢，我们看到它是淌在这个幔子上，就是这个红色的是隔开圣所跟至圣所。啊，我们的主呢，在十字架断气的时候呢，圣殿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被撕开，裂为两半啊。所以希伯来书第10章他说的，借着耶稣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领我们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啊。所以淌血呢，是使人再进到神的面前。那第二个动作是抹血啊，这里抹的是还是在圣所里面啊，所以这个黄色的小块那个是香坛啊，抹在香坛的四角上面啊。那香坛我们在出埃及记学过啊，一方面它是向神祷告，另一方面就是在神面前的敬拜跟侍奉啊。所以香坛呢，实际上就是说出人在神面前跟神的交通，寻求敬拜跟侍奉。所以这里抹血抹在香坛上，就是恢复跟神的交通，恢复敬拜侍奉神。那第三个处理血呢，就倒血啊。这个倒的这个很大的这一块就是外面的这个祭坛了啊。但祭坛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神来追讨人的罪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当血倒在祭坛那里呢，就显明救赎的恩典啊。神在那里看见祭牲的血呢，就不再追讨人的罪啊，所以人在那里就恢复蒙恩的一个地位啊。所以这里是不同的这个三种方式哈。在祭坛这边呢是恢复地位，在中间抹血的那个香坛呢就恢复神要的这个实际啊，交通敬拜和释放。然后在幔子那边呢，就是打开通到施恩宝座的这个路啊，这三种的处理方式啊。还有哪些？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跟燔祭的这里啊，燔祭是整个祭牲烧在坛上，那么赎罪祭牲呢，它只是腰子跟脂油肥尾巴烧在坛上，其他的全部烧掉，但是它不是烧在祭坛上面哈，它是整个就烧到营外去了啊。因为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读到过这个营外呢，就是不蒙神纪念的地方啊。所以当这个祭牲背上了世人的罪的时候呢，神只能把它烧到营外去啊。这告诉我们说，不要给罪留地步，要完全的来除灭罪啊。所以当他写了这么多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到他的结果哈。结果圣经里面提到说，像20节他说收拾这个牛 啊，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啊。所以在这几种啊不同的这个献祭的方式当中，他最后一定都提到说他必蒙赦免，必蒙赦免啊，就一直的讲到说，当你做事啊，就是做这个程序做对了，寄生也对了，处理方法对了，然后呢他就闭门赦免啊。好，我们继续看其他的这一些。那官长跟百姓呢就是个人的啊，那个人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他啊不同的地方啊，一个他就没有再有个淌血的过程，他的抹血跟倒血全部都是在祭坛的这个地方。那另外啊，他的这个肉呢，因为他的血没有被带到圣所里面，所以他的肉是可以归给祭司来吃的啊，这是个人的这个啊献赎罪祭。然后再看一下更穷的这个啊，更穷的这个啊，贫穷呢他献斑鸠跟楚歌，那他只能是淌血跟倒血，他没有抹的这个过程啊。还有一个是更穷的，他只能是细面等等。啊，刚才已经讲到了赎罪祭跟赎愆祭的这个区别了啊，就是赎罪祭是对付犯罪的这个生命，那赎愆祭呢是解决犯罪以后的这个生活啊。虽然它两个祭是一个条例啊，但是一个是对付生命，一个是对付生活啊。或者说我们从这个新约的话来讲啊，我们啊像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啊，我们就讲到说这个神是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啊，他是付上了这个代价，这是赎罪祭。那么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他说到说，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那么他就赦免我们的罪啊。这个是赎愆祭的这个意思啊。啊，就是说啊，赎罪祭可以说是对付我们信主之前的这个罪，然后赎愆祭呢，就是我们信主之后可能有一样一样非常具体的这个罪啊，能够对付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说，虽然它跟赎罪祭一样，好像条例是一样的，但是赎愆祭很具体的，甚至它可以去赔偿这个损失啊，不管是刚犯神的、刚犯圣物，还是呢亏欠人的，它都可以，除了这个献赎愆祭之外，他还可以去赔偿他，这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说，是因着基督所流的血啊，或者说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的功呢，我们都可以啊领受这些的救赎啊。啊，这些讲到理论的部分太难了哈。啊，一个表格，在前面表格已经说了啊，这表格。然后至圣的就是赎祭、赎罪祭跟赎愆祭啊，这个是啊在圣处吃，就是在会幕里面吃。这是刚才的这个表格啊，五组经都已经学过了。啊，刚才讲了很多这个理论的这个部分啊，大家都可以啊来稍微动一动哈，我也真的是讲的理论部分太难了啊，后面八九十章就是讲到这个实习的部分。然后我们刚刚讲到的前面这个是一到六章七节是五个祭的本身，然后啊八九十是讲到祭司他执行献祭的一个细则啊，我们其实跟前面的已经差不多都提到了啊，我们啊就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提一下啊，一个是强调这个燔祭啊，燔祭在这里呢，他一直不住的提到说，常常烧着火不可熄灭啊，可以说这个燔祭呢，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奉献啊，我们是全人都奉献了啊，虽然我们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但是奉献呢，却是不住的在神面前有奉献，这个奉献是一直不断的更新啊，早上一只羊羔，晚上一只羊羔啊，所以可能我们觉得说，刚开始奉献啊，以为可能把一切都交给主了。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保留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继续的奉献，这是奉献的更新啊。倒灰这就不讲了哈，倒灰自己去倒，但记得你要换衣服才能去倒灰哈，不能穿睡衣就跑出去了。那赎祭呢，跟第二章讲到的也是一样的哈，就是刚才提到说赎祭是 哪些是给剩下的是给祭司吃，而且是在圣所里面去吃啊。所以这个吃呢，可以说从动作来看，就是把生命的源头给接过来啊。神把这个预表做人生命的基督赐给祭司们，让他们跟主联合啊。所以这个跟主联合呢，就是彰显啊，神这个基督，这个就是至圣的啊。那赎罪祭呢，他献的这个肉也是要在圣处吃啊，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面。院子呢，就是蒙恩的这个范围啊。如果我们说到这属灵一点啊，就是在基督里啊。好，那这个就是啊，前面讲到的这些祭司献祭的这个条例啊。接下来我们看到祭的本身跟献祭条例说完了以后呢，接下去就是亚伦跟他的子孙做祭司的这个事情。所以当他们答应神的呼召去侍奉的时候呢，人在神面前侍奉，那就开始了啊。那啊，这个利未记的第八章呢，它跟出埃及记二十九章记载上是差不多。然后呢，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可以说它是启示，然后呢，利未记第八章它这个就是一个实行啊。我们看这个去怎么样去承接这个圣旨。那第八章这里呢，它有一个关键词啊，关键的语句就是说，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啊，一直都不断的提到说，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啊，这是非常关键的啊，就是你怎么样去啊执行啊这个祭司的职责，都是照神所吩咐的去行啊。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亚伦跟他的儿子啊，要承接圣旨的时候，做了一些手续，非常的复杂啊。但不管怎么复杂，他们继续去，就是按照神所吩咐的哈，洗澡、穿衣服啊，要淌血、抹膏油，要献祭，还要最后还要在会幕里面关七天，好好的来做这些的事情。那么这些的赎罪祭跟燔祭，前面已经都讲过了哈。先是赎罪祭，就遮盖人在神面前他不被定罪，那燔祭呢，就是表明说啊，祭司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是个奉献的人。那有点特殊的就是在这里讲到说承接圣旨，这里啊，我们看到这个血啊，摩西要把这个血抹在亚伦跟他儿子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上跟右脚的大拇指上啊。那么这个就是耳朵要分别出来单单听神的话，手分别出来单单做神的事情，脚被分别出来单单走神的路。那这个完全的分别呢，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很基本的这个要求。然后亚伦呢，就在这里为自己还为百姓来献这些的这个祭啊。那可以说啊，他们这些就是承接圣旨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一个是借着血接受生命，那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膏油啊，接受这个基督的这个灵，然后呢还要七天住在会幕里面，接受基督完全的丰满。所以这些祭啊，我们都啊讲过了哈。这里稍微可以提一下，如果你读得很细心一点，你会注意到这个亚伦呢是先为自己献上赎罪祭啊。在圣经里面讲到说，第九节讲到说，他是用指头沾点血抹在坛的四角上，这个坛呢只是外面的这个祭坛啊。其实赎罪祭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啊赎罪祭的血呢，它必须要坛在圣所的幔子里面，它必须要抹在会幕里面的香坛上面。但是这一次呢，血是没有带进会幕啊，没有抹在香坛上，而是抹在祭坛上面。这是跟前面讲到赎罪祭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进到会幕里面，这是第一次，所以他只能在外面抹这个祭牲的血啊。那我们这个概论啊，我们还不敢讲这么细了哈，要不然就把人都吓跑了啊。我们继续看下面的，好了。这第十章一个很难过的这个故事啊，在第九章的这个最后呢啊，摩西他说，因为今天向你们显现啊，这个显现呢啊，其实我们在出埃及记支搭会幕支搭起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神跟人跟神之间交通的已经有交通了，那是第一次显现。那这是第二次啊，就是当神看到有人按着他的心意来服侍他，他的荣光就显现了啊。但是刚刚圣火降下来，这里有人就献上燔火被击杀 啊，什么原因呢？这里就讲到说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啊，所以他们在神面前做了一些事是神没有吩咐他们做的啊。在英文中间是说他是讲到说 strange fire 啊，就是防火的意思啊，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些神火可能不是从燔祭坛上取过来的，所以不蒙神的悦纳。那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哈、啊，其中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可能他们喝醉酒了啊，因而非常疏忽这个圣旨啊，所以在后面啊就规定说，祭司呢清酒浓酒是都不可以喝啊。那我们新约里面呢就提到说，也不要醉酒啊，酒仍使能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啊刚开始就是称谢圣旨的时候，神为什么非常严厉的对这些人啊？因为在每一个新的起头呢，神对人的这个恩典非常明确，但是恩典显多呢，他的神要求也多啊。就好像说新约我们读到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取啊。所以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当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啊。那当拿达跟亚比户他其实实质上就是不顺从神的命令，这个事就非常的这个严肃。那当然亚伦当时呢也是很不容易的啊，但是他也必须要接受神的权柄啊，他不能就是披头散发撕裂衣服等等，他必须要在感情上面对付啊。但神一方面他当然很严厉，另一方面他也很体恤啊，他说亚伦你自己不能悲哀，但是呢我叫整个以色列为你悲哀，神真的还是跟人表同情啊。那我们这里就是要注意哈，就可能有些人会说，诶，现在是恩典时代了啊，反正神可能有很多的恩典，我们是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呢啊。所以这里看到神把恩典更多的给我们，但他的要求也越高啊，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啊。所以我们新约的圣徒也是要非常的小心。那之所以神这么严格来的定规呢啊，什么原因啊？那这个神已经说到，他是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是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说，神要以色列人不仅是有分别为圣的这个地位，也是要有分别为圣的生活啊。所以十一节开始，神告诉以色列人好多好多动物啊，哪些你可以吃，哪些不能吃。当然当时呢他没有说有什么理由啊，他只是让人去学习接受神那个权柄。所以啊，11章45节有个要节啊，就是讲到说什么呢，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所以圣洁呢其实就是从我们实际生活来开始操练啊。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吃啊啊，所以神就让我们从这个吃来开始操练圣洁的生活啊。亚当夏娃在哪里失败呢？就是吃了不应该吃的啊。所以真的不吃你要付上代价啊。你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猪肉不能吃啊，所以很多东西啊哈、啊、卤猪蹄啦、叉烧包、红烧肉、梅菜扣肉、咕噜肉，很多东西你都不能吃啊。那我们不讲这么多哈、啊、晚上不吃夜宵了哈、啊、我们继续啊。所以在讲到属灵上面讲到分别的时候呢，你要么你是属灵的，要么是属肉体的啊，所以这些都要有所分别。那我们在这里的图表当中呢已经给大家列出来了啊，一个是具体的啊神所禁止的东西，另外就是一些属灵的含义啊。你像这个啊，我们记得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讲到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并未有福。那这个就真的就是吃了神的话，反复去思想神的话，去领会神的话啊，这个就是一个分别啊。那第二种是水中的这个动物啊，我们已经列出来了，就不再重复了啊。就啊，怎么样是为什么只能吃有刺有鳞的啊？那鸟类本身它是飞在天上的，那有些如果是吃死尸啦、垃圾啦等等，或者躲在黑暗当中的，这个就是都不洁净的，这是鸟类。昆虫呢啊，虽然是在地上，但是有一些呢它不甘心待在地上，它要一直往上跳，诶，这个也是洁净的。那不洁净的就是都在地上了啊，跟地上联合或者就躲在洞里面的，这些全部都是不洁净的这个爬物。那到了新约的这个时候，诶， 啊，这是我们有福气了哈。新约的时候啊，神就说了，这个是绳索极尽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哈。提摩太前书也说到说，神所造的它都是好的，只要存着感谢的心去领受，那就都 OK， 都能吃的啊。所以我们读旧约律法的时候，就不会产生这么一个误解啊，来限制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自由。那特别这里讲到说不洁净的动物，其实也象征我们这些外邦人啊。所以我们虽然这个律法是给以色列的啊，那外邦人是因为蒙信主蒙洁净，所以饮食上的规条都成为过去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啊，就是啊，房屋都是啊，本来就没有不洁净的，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但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这个自由啊，所以我们最要紧的其实就是从心思里面，我们是追求跟这些啊世俗分别出来，跟世界跟罪恶分别出来才可以啊。那这个是我们新约里面有这个自由。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特别提到这几类哈、啊，一个就是死掉的一个动物啊，这个就是不洁净，跟死亡相连的东西，你碰到了就不洁净，这是死亡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跟地相连的爬在地上的这个爬物啊，那这个爬在地上的爬物它可能碰到了也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些有些你就必须要付代价了啊，你要服神的权柄，你要付代价啊。例如你看到说这些东西如果不小心掉到瓦器里面去啊，居然还要打破啊。我们现在最多掉到碗里面去洗一下就算了啊，还舍不得打破掉。所以你就能够体会到当时以色列人他要遵行神的律法，他必须要付上很大的这个代价啊。所以这个整个归纳起来，就是看到说整个分别的这个内容啊，就是属灵的跟属肉体的要分别开来。好，第十二章啊，这一章就讲到了这个啊生孩子的这个事情啊。那生孩子本来当然都是一件美事，但是律法上说这个生产的好像是不洁净的啊，因为在人还没有堕落之前当然是圣洁的，因为人是要神要借着人的生产是遍满全地啊。但是人堕落了以后呢，可以说多一个生命出来就多了一个罪人在这地上啊。所以原来是神的祝福好像是变成受咒诅一样啊。那这里圣经没有提到说为什么生女比生男啊，就是不洁跟家居多了一倍啊。但当然这里没有，我相信说没有重男轻女的这个概念啊，因为后面讲到说忙了洁净的这个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都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者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可以看到说这个献祭的时候呢，他们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没有重男轻女的这个概念啊。这是当时啊约瑟跟玛利亚当他们生了主耶稣的时候，他们仍然是按着律法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然后献上这个献祭啊，雏鸽或者斑鸠来献祭。好，我们来到大麻风。那么大麻风啊，这个就是有传染性的皮肤病啊。那啊，在圣经里面呢，它都是一直预表这个罪啊，讲到这个人的罪，而且特别是会传染，别人也沾染不洁，这很可怕的哈。圣经里面一直提到这些啊，这个是如果有空可以去看一看。他讲到说很多这个啊，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大麻风的这个原因，有些是干犯权柄等等等等啊。那这个都是啊，就是已经被定为这个不洁净了。然后在旧约的祭司啊，我们上次开玩笑的讲啊，这个祭司不仅是屠夫也是医生，他其实不仅仅他不是去治病了，而是去定为洁净或者不洁净啊。因为在旧约的律法底下呢，亚伦跟他做祭司的子孙他有个权柄，就决定说这是不是大麻风啊。那他们在审判的时候呢，都是根据神的话啊。那十三章里面的这个啊情形当然很复杂了啊，我相信说读下来也是啊有点蛮难的这个任务，所以我们用这个流程图来帮助掌握啊。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原则啊，我们就从这个一到八节这里来看一下这个原则啊。一个原则呢，就是皮肤上的毛它有没有变色啊，如果这个毛还是维持原来的这个颜色呢，那就不是大麻风，毛病的颜色就是大麻风啊。就像说我们这些原来是按照形象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堕落以后就失去了起初被造的这个形象 啊，这第一个原则有没有变色啊？第二个原则是有没有发散啊？那这个发散呢，就是一个败坏的生命的发展啊。一个犯罪的人呢，他不仅仅是在那里他自己是掉到最终，他可能会影响旁边的人一同犯罪，这发散。第三个原则就是生与疲啊，这是指着一种隐藏的这个犯罪的生命啊，可能有一些犯罪的心思意念隐藏在那个地方没有显露出来。所以这是三个原则啊，一个说到生命的这个变质，一个就是犯罪的生命产生作用，另外一个隐藏的给犯罪的生命就留地步啊，这是可以大概有这几个原则，我们对照后面的基本上都能谈到这一些啊。那这个是刚才讲到的这些例子哈，例如我们看到这些原则啊，刚才讲到说一个是毛有没有变色啊，这里有提到说红肉白毛等等，一个就是发散，那另外一个就是生与疲。那特别这里讲到说第13节有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变白啊，变白就是当它长满了大麻风反而就定那个灾病的为捷径，全身都变为白啊。那它这个不正常的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隐藏，它整个错的地方都显露出来了，可以说它就承认自己的这个不洁净。当人不隐藏他的自己，承认自己的错的罪的时候呢，来到主面前就能够得到这个赦罪的恩典啊，所以这个反而是认为是洁净啊。那我们后面就不一定多提了哈，我们只是说这个大麻风得洁净的条例确实是很复杂的啊。然后我们也是但他这还有其他这一些啊，这我们不多提了。这个长大麻风的他还要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啊，可以说这大麻风它本身它已经出到这个营外去呢，已经跟神之间就失去了这个交通啊，所以他得洁净的条例也是很复杂，因为这是衣服长大麻风的这个条例啊，这个衣服上面的看了这个洁净的这个程序啊，但就是借这个献祭来确定这个人是不是被神所接纳的啊，或者说刚才说到大麻风他是出到营外，就是与神或者说与神的百姓都隔绝了交通，那现在怎么样跟真正去恢复交通呢啊，就是祭司呢要去检验一个人是否洁净，当他洁净了以后呢，你还必须要给他举行一个礼仪啊，分为两步啊，一个是在营外面，一个是在那个会幕里面的啊。那我们看到这个营外面的这个形式啊，一个就是两只鸟，一只鸟就是预表为我们受死的这个基督啊，那另外一只鸟呢就是预表复活的这个基督，因为它放到田野里面去了啊。然后呢它完了以后呢要回来啊，做了一些的动作啊，洗澡洗衣剃毛发，但是还不能进自己的家门口啊，这是第二个。那他呢这些都做完洁净了以后呢，他必须要来献祭啊。这个献祭呢我们看到献赎愆祭的这个地方，他抹血或者抹油在右耳垂右拇指跟大拇指上，跟前面承接圣职的这个非常的相似啊，可以说他抹血就是作为得洁净的最后的步骤啊，借着祭坛重新得到神的这个恩典啊，准许他回到这些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当中啊。那最后他要献上赎罪祭，献上燔祭，献上素祭等等，他就能够重新回来了啊。那另外就是房子的这个条例，房子他有一些问题呢，他也同样的来判断。那同样他的洁净呢跟那个大麻风的第一个步骤很像啊。那有些书上他是解释说这个房子好像说到一个团体啊，说到一个教会啊，因为神要得到不仅是得到个人，也是得到教会，要来显明他的这个恩典啊，这是最后的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哈。那后面两周呢，肖弟兄会给大家带大家一起学习15-27章啊。那我们当时讲到跟肖弟兄交通这个利未记的时候，他就跟我提醒说，神给我们的不是律法，而是生命。啊，所以真的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很多很多的这个律法，很多的这个手续啊，都是你要 引到这个基督里面的所事跟所做啊。感谢主，我们在新约里面呢，就已经基督里面就已经全部都解决了，已经完全了啊。所以旧约这么多的条例呢，它启示神丰盛的恩典啊，让我们可以去亲近他，去侍奉他啊。那我们前面一到十四章，我们讲到了五旬祭跟献祭的条例，还有一个是献洁净的条例，这两个部分啊。所以我们看一下新约的啊，不注重，不是说注重律法，而是注重生命啊。所以两个讨论的题目啊，一个是旧约时代祭司每天献上各种祭，我们军中的祭司，我们现在不需要献那些祭，我们先要献上什么？第二个是旧约时代以色列民借着洁净来分别为圣。那么现在饮食的规条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啊？就是怎么样让人去看到说，可能啊，你不是啊只吃素的，你好像什么都能吃，人家怎么看出你这基督徒是个正常的基督徒？好吧，啊，我想今天我们就啊到这里啊，请兄弟兄帮我们分组讨论一下好吗？